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和李月欣呢又在这里为你主持良友圣经学院了，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加拉太书的讲座啊。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李月欣。
是，弟兄姊妹好，罗大哥好。
哎，
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加拉太书的2章11节到21节、嗯、那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已经拿出了笔记了，也拿出了圣经啊，也拿出了笔记本，打算呢努力的去上学了。
哎，如果没有笔记的话呢可以来信我们电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些笔记讲义啊，免费送给你的。你的信可以寄到本台的邮箱，写给我罗文辉，或者写给他李月新收都可以。
嗯，我们等候你的来信呢。那罗大哥，上一课呢，我们就讲到呢，在安提阿发生的一个冲突，就是保罗责备彼得。那保罗对彼得的责备呢？啊，上一次还没有完的，
到还没完。
这一刻呢，我们继续的啊，看一看保罗怎样去解释他对彼得的责备。他要强调的还是一个重点，就是靠行为是不能称义，唯有信耶稣才能够称义的。嗯，
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所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啊。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犹太背景啊，他们觉得呢，如果你要得救，你要得到神的喜悦呢，你就必须做很多很多事情。那他们就把这种观念呢推展下去，他们认为呢，如果外邦人要得到神的恩典，要得救的话呢，也要跟犹太人一样啊，要遵守很多规矩。但是保罗呢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们说，不行的，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遵守什么规矩而得救，而是单单凭着信耶稣基督啊。这样子呢就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冲突了啊，原来这个啊吵架还没完呢，今天还继续的吵啊。
是，罗大哥，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月信呢，初信的时候呢，啊，读这个加拉太书呢，也是觉得啊，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就是里面呢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礼仪，关于他们的规条。那我不是犹太人嘛，所以呢，我也觉得哎呀，好像不好懂啊。
是。我呢就后来才比较多一点认识加拉太书，在刚信主的时候呢就没有月心你那种感觉，觉得不好懂。因为当时呢牧师的教导就是经常叫加拉太书的第2章第20节、而是这样，那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等等。那这一句圣经呢就让我觉得很安慰啊，现在不是我自己在干什么，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出这个属灵的生命。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子。
嗯，罗大哥果然 不一样啊。
那可能不同的教会的那个教导的背景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月薪自己的经历啦，我就在想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会不会也有这种的困惑呢？就是对于犹太人的这些传统呢好像不大了解啊。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能够一起去了解啊，也帮助我们呢对于经文有更多的认识。那对于犹太人的一些观念呢，我们尽量呢会在课程当中呢去解释的。比如说呢里面圣经讲到犹太人的饮食条例啦，或者是他们割礼呢，我们也会尽量的去解释一下。那好，当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保罗呢常常强调一点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就是怎样都记得的了，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可能也需要解释一下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那这个义呢就是公义，这个义字呢就跟我们一般中国人所说的公义啊正义是不同的啊。不能你别以为这个义呢就等于我们中国人的义啊。其实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呢，义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犯罪的人跟神和好，恢复了正常的正当的关系，那个地位就叫义，也就是与神和好了，简单来说啊。
是，
所以称义呢就是神把这个身份，把这个正常的地位身份赐给人啊，让这个人呢，让那个人呢不再处于一个跟神作对与神为敌这样的 光景里面啊，这个就是称义了。
嗯，所以主导的那一位呢就是神了、
啊、对，
是神称我们为义嘛。那我们了解了称义的意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于啊整个教义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帮助的。那我们呢一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我们先看看十七节到十八节呢、
嗯、
保罗呢在这部分呢就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因信称义啊不是什么、
嗯、哼，
那因为呢我们知道犹太信徒其实他们自己也是靠着信心啊来称义的，他们自己也不是靠律法称义的，但很可惜的是呢他们信主以后呢啊已经得着这个救恩、
嗯、
却仍然呢抓着他们自己律法的框框不放啊。所以保罗在第十七节里面呢就说了，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哇，这个问题呢很严重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矛盾呢、
啊、
怎么求在基督里称义、
嗯、
已经称了义了、啊、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这里好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嗯，
是吧？
那保罗的意思呢原来是这样的啊，因为呢犹太人的观念呢就是啊律法是很重要的嘛，
对，
他们觉得哎放弃律法那岂不是呢成为罪人的吗？
嗯，
这不过呢这只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观点而已，但是呢保罗就否定这个说法呢，他说断乎不是，这是很重很重的语气了、
嗯、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呢在基督里面称义的确要放弃律法，不过呢我们放弃了律法以后呢不会因此成为罪人，因为呢基督是不会叫人犯罪的，事实上呢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呢、
嗯、
能够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
对，这个观点呢保罗要提出的就是以前我们没信主以前或是不认识真理以前呢，我们以为靠自己就可以完成律法可以做到律法的要求，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称义了。
嗯，
但是保罗的观点就是说不能这样子，人呢不能靠自己遵循律法的，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了，已经宽恕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就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啊凭着遵循律法而取得神的喜悦，这样子。
嗯，没错了。那其实呢信徒在基督里面称义呢已经得着一个真正的自由了，也就是说呢不再受一些行为，不再受一些律法所捆绑了、
嗯、
而律法也没有啊这个将人定罪的这种的效力了。所以保罗在十八节里面也说了，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那保罗所拆毁的呢很明显的就是律法了。
嗯，
那倒过来说就是人一去重建这个律法的有效性呢，就显出自己是一个违法的人。哎，其实十八节这一句的经文呢也觉得好像有一点的怪怪的，好像这种意思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请罗大哥解释一下呢？
你说第十八节那里，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那保罗就是说呢，他要拆毁，其实他并不是说我故意把律法这个把它丢掉，我不管它，他不是这个意思。拆毁的意思就是说呢，叫我们这些人呢，不要把律法放在你面前，好像一个要求，那你这辈子呢，就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比方说你要做这些不要做这些，要做这些不要做这些啊，一天到晚都是想着这样这些事情，这就是呢你要满足律法的要求了。保罗就说你不要这样子，我的努力就是叫你不要再这样去勉强你自己满足律法的要求，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就算你能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呢，你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其实没有人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的。
是。
那保罗呢就把一个更有效而且是唯一的有效的方法呢告诉我们说，你是凭着信耶稣，凭着耶稣的救恩来得着神的喜悦。那这个就是保罗的努力、
嗯、
这个就是说呢保罗说我不要人再回到律法的面前让律法来束缚我们。那这个是保罗所表达的我素来所拆毁的，他说如果我现在拆毁但是我又重新的建造，就是说我又把律法搬出来要求你们这些，那我就等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啦，我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了。 我想大概的意思这样子。
这就太矛盾了啊。
嗯哼。
那谢谢罗大哥的解释。那听完罗大哥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在读十九节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明白了。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那个意思就是刚才罗大哥所解释的呢，就是保罗已经拆毁了，就是律法的效用呢，他已经宣告已经结束了，
他再不能要求我什么了，
对
了，对不
对？因为呢，神已经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信他的原则，那就可以向神活着了。因为呢，神的心意原来就是要引导人向律法死，律法从来不是一个叫人得救的一个途径一个方法当我们呢愿意向神活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可以向神活了。
对对对这个呢我想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我们要坦白承认，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罪恶的引诱也会呢有一些我们以前接受惯的一些观念在影响着我们，比方说基督徒呢不能抽烟基督徒不应该说脏话，基督徒的思想呢不要有一些淫乱的思想不要做一些淫乱的事情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呢，还是老是想用自己的努力挣扎或者是怎么样训练自己的意志力呢，要做到这些事情或者是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就我们越是努力去挣扎，越是努力去锻炼什么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呢就越发现自己容易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就更容易犯罪。我想呢在这个时候呢，保罗的教导就显得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努力去挣扎，而是说呢我们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里面，完全顺服圣灵，让圣灵赐我们力量，让圣灵充满我们，那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罗大哥，其实呢我们有这个心智，就是说我要好好的去操练自己，好好的去锻炼比如说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读经祷告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呢也有这种的心智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去锻炼要操练这些就是不对绝对
是对的对的我非常鼓励
罗大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以为某一些的行为是我可以靠我们自己去做的，甚至呢是靠着一些行为呢我们可以换取救恩，这就是很严重也是很危险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里面，其实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神呢渐渐的去进步，特别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呢不断的长进
对对对。
那刚才呢罗大哥提到呢一些信徒呢仍然去很着重一些习惯能不能抽烟或者是能不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
有的不让基督徒看电影呢，有的教会
这个就现在好像比较少
少了
抽烟呢这个反倒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对身体不好，这个我也不赞同
所以呢我也觉得呢我们也是要在信主以后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觉得渐渐就会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可以靠着神去改变，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靠着一些行为呢可以去拿到救恩，这样就可以了。
是，就因信称义里头最核心的道理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但你需要努力，你需要去操练自己，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而是神加你力量你有这个心智，也求神呢帮助你能达成这个心智，这个是对的。暂时我们又歇会儿，音乐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谈
好。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月欣
是
下面呢 我们讨论到很好玩的一个观念，又活又活又一会儿又死，又活又死，挺好玩的。哎，你来带领我们讨论讨论。
哇，生与死的问题挺沉重的啊，
是啊，
不是很好玩啦。那刚才呢，我们啊提过呢，保罗怎样从反面呢来看因信称义。那现在呢，倒过来了，我们从正面来看因信称义。那十九节里面呢，保罗就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那果然是又有死又有活。
对呀，这里有两个对象，一个就是律法。他说他向着律法这个对象呢，他是死了，但是呢，当他向律法死了以后呢，他却另外一方面向着神活着。
嗯、
所以我觉得是很玄的这个道理。
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呢，保罗所指出的信徒借着信就跟基督联合起来了，是一个跟基督联合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所以呢，信主的人呢，在基督的死上已经死了。那基督为什么要死呢？其实呢，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律法所要求的。因为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我们犯了罪，一定要付出一个工价呢，就是死亡、这个经文呢也告诉我们呢，原来律法呢是一个很错误的称义的方法，因为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靠行为得救。
对，
那一个人因信称义之后呢，他跟律法呢就不再有任何的关系，而律法也不能够再对他有所要求或者是控制他，这就是向律法死了的意思。
嗯，
那所以呢，信主的人就可以向神活着了。
哦，这个其实跟罗马书的第六章所说这个洗礼的观念应该是很接近的啊、
是
应该是一样的，应该这么说，
是向罪死然后向神活。
对了，一个没信主的人呢，他一辈子都是向着这个律法是活的，就是说呢，律法要求他什么他就努力的想做好啊，想做到律法的要求，但是没办法，永远做不到，永远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但是当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好像向律法死了。那律法面对这个死尸啊，已经死了吧，那这根本不能要求你，已经死了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如果他真是信主以后呢，他就不需要再用自己的努力，因为已经死了，不需要再用自己的努力去满足律法要求，反而呢，你就在主里面得着一种真的自由，那就是向神活着。那向神活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将来从现在开始信主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按照神给你的一切的吩咐去生活，这样就是向神活。
所以呢，其实我是犹太人，或者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外邦人，根本就不是很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呢，我是因信称义我是向神活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呢，所以呢，我以后的生活，无论我思所想或者是我的行为其实我是靠着基督来生活，而不是在靠我自己了。因为信主的之前呢，我们就是靠自己来生活，
对，
那信主以后的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新生命。
是我就想到好像几百年前有一位弟兄叫 Brother Lawrence 他呢是一个厨子曾经当过一些很低下层的工作，
是
他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呢他就是每天都操练一种向神活的生活。比方他洗碗洗碟子的时候呢，一边洗一边就唱诗歌，一边就祷告求神洗干净他的内心，让他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打扫房子的时候，他也求神呢打扫他的内心，让他干干净净。那这样就是一个向神活的生活咯。
他就是我相信呢这一位的劳伦斯弟兄呢，当我看他的著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灵修的人，他都在灵修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生命的榜样了。那我们来到20节呢，哇，就是罗大哥呢他出信的时候，
我的金句当时的金句
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他很有帮助的经文。那么我们就请罗大哥为我们念出第20节好不好？
行第20节是这么说的，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相信呢，特别是最后的两句呢，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生活上面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基督为我们舍己，他因为爱我们呢，为我们舍己，以至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这新生命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要怎样生活，我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是这样的，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也要活出他喜爱的、喜悦的一个生命。
我甚至觉得这一节经文呢，并不是一个选择，并不是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为主而活，而是那个事实呢，就是耶稣已经在我里面活着了，我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现在已经分不开了，已经是联合在一起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罗马书第六章里头所说的，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分不开，所以理所当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一切一切都是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那种表现。
既然基督这样的爱我们，他甚至呢生命都为我们舍去，那我们又怎么可以呢在得救上面我们再加上其他的条件呢，就是说啊，我要靠这个善行得救，我要靠这个行律法得救，这样呢我们就是否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代死的这一件的这样爱的这个救赎事件。
对，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还说哎，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很多事情才能得救的话，那就等于说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呢还没完成整个救恩，还是可能完成了一半而已，那我做另外一半，那就等于说我贬低了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大恩，把它的价值贬低了，我觉得这个是对救恩对神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表现了。
所以呢我们常常记得第二十节，我相信呢可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让神的爱常常的去激励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做什么，只有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呢谈了这么久呢，好像保罗非常的反对律法，他好像不喜欢律法啊，常常去否定。那到底保罗的心是不是这样想呢？
肯定不是啦。比方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十二节，保罗明明的说律法是圣洁的吗？
是，
他绝对尊重律法本身是非常好的，有它的价值。不过呢，他要说明一句，律法的那个对人的要求呢，根本是很高很高，到一个地步，我们人根本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他要把我们人的软弱，人自己那种败坏的本性，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保罗他从来没有否定律法。
所以呢，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呢，保罗呢并不是去反对律法，只是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去称义，因为律法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得救的门路，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靠着神才可以。
对。
那我就想到呢，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虽然他头脑上是明白的，靠行为是不行的，不能够得救的，但是呢对于该不该守某一些的律法呢就非常的疑惑了。比如说呢，圣经里面也提到呢妇女啊蒙头，
是
有一些信徒呢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不太肯定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我觉得还是蒙头比较好。其实是不是也是有一点把这个处境呢跟这个这个文化跟这个真理呢有一点的混淆呢？
对呀，我个人的对圣经的理解呢，蒙头这个行为本身是一个文化传统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区的女性，她们蒙头就表示一种谦卑啊、顺服的意思。但是今天在中国或者是在深圳、广州，比方有个教会，是不是也有这个观念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迫一些姊妹们在聚会里面也蒙头？就把蒙头这个行为变成一种绝对的真理？我觉得问题在这里了。我们不应该把一些习惯，个人的习惯，或是某一个地区某一种人的传统，把它变成绝对的真理。绝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呢就 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要遵守。但是蒙头我觉得是属于一个习惯的文化的问题。
谢谢罗大哥其实我也非常的同意我们要表达蒙头背后所代表的谦卑、顺服。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行为当中，我们待人处事当中可以去操练，也可以去表达出来。我们不需要一个外在的这个记号来代表我就是谦卑。更何况呢，可能我们往往呢就忽略了蒙头背后所代表当时的这种真正的意义。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经文里面、圣经里面的经意是最重要的，那其他外表的反而是其次。
对，不过当然呢，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如果你到了一个习惯蒙头的教会里面，大家都蒙头，那如果你本身不是很习惯，但是你觉得你为了尊重这个教会你也蒙头，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鼓励的。你不一定要一跑进去就骂人家，哎，你干嘛又蒙头，干嘛又蒙头，蒙头是不合真理。那这样讲呢，就已经是开罪人家，造成教会里面的分裂啊、纷争啊。我就不同意这样子。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教会领袖呢，你应该有个清楚的教导，教导弟兄姊妹，蒙头其实是一个传统习惯，而不是一个绝对真理。
嗯，对。那来到呢第二章的21节呢，那我们呢有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保罗呢就又回到了他跟彼得几纷争的一个焦点上面。那保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那就是保罗对于整个吃饭起冲突的整个风波的一个小总结。那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如果我们还要靠着律法或者靠行为去得救恩或者是换取救恩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否定了基督的死，那基督呢岂不是白白的死掉了。
对，因为神的恩典呢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就了，完全表现出来了。那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呢，不但是给当时的犹太人，也给后来的外邦人，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呢。所以呢所有排拒外邦人的行为，排斥外邦人的行为呢，其实都是违反了福音的精神的。福音的精神就是让所有人在基督里面合为一。
所以呢，虽然呢，可能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我们特有的一套的传统或者是习惯别人的教会呢，别的教会呢，可能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那个群体独有的一些传统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次要，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虽然大家习惯不同，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依然应该彼此的接纳。
对，希望。今天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以后呢，真的好好的操练一个在主里面合一的生命。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了，明天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